刚才休息的时候呢，有几位同修呢贡献了非常宝贵的问题，那我想这几个问题呢非常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哦。我们现在先请第一位同修呢来说明这个问题，请。面对大家，哎，金丁不？
对啊，
啊，不紧张啊，
师傅，
不要叫我师傅，
堪称师傅，人称师傅，
叫老师就好啊，大家都这样。哎，
啊，林总干事，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学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常常听到高僧大德说，烦恼就是菩提。那已经够烦恼了，怎么会是菩提呢？那常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烦恼是菩提，那菩提会不会是烦恼呢？请老师解释这个问题，谢谢。阿弥陀佛。
这是非常宝贵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先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说烦恼即菩提，或者说烦恼就是菩提的时候呢，其实对凡夫来讲呢，烦恼还是烦恼，菩提永远是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呢，对这句话对凡夫来讲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因为你根本就无从了解。但是为什么佛菩萨又明明说烦恼即菩提呢？这要从两个角度来切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烦恼实性即是菩提，就是烦恼的本质，当我们深观这个烦恼的本质的时候，知道烦恼是缘起的，知道烦恼是无自性的，所以你深观那个烦恼的本质的那个智慧就是菩提。当你有烦恼升起，哎，我这个心呢，就照它一下，当下这一念清净心照它一下，这一照，就在你照的那一当下，就在你烦恼升起而照的那个当下，那个时候烦恼实性即是菩提，并不是离开烦恼之外，另外有一个东西叫做菩提，只不过说。你明白了那个烦恼本来是无自性的啊，原来我是自寻烦恼啊，在那个当下对你来说烦恼是菩提。所以这是第一层，就是烦恼实性即是菩提，这是从性上面来讲。那从我们修行的过程来讲呢，照破烦恼才是菩提。从性上，从理上讲，烦恼本质就是菩提，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呢，要照破烦恼才是菩提。因为为什么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从事上来讲，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你还在被烦恼所烦嘛，还在被烦恼所挠嘛，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呢？你要有能力去照破这个烦恼，你对烦恼要有这个所谓降服的这样一个功夫，然后这个时候才有菩提现前的可能啊，否则你只是在烦恼中打转而已。所以呢，对凡夫来讲，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两回事，二法门啊。但是对佛菩萨来讲，他已经深观缘起，深观烦恼实性，这个时候怎么？他知道烦恼无自性，所以烦恼烦不了我。我们简单的说好了，如果有一个人常常在诽谤你，你知道所有诽谤你的谣言都是从这个人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你看到这个人会不会烦恼？会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还在凡夫地啊，所以我们会被他的这个诽谤所干扰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已经修到我这个心是不动的，我这个心不动如山，我这个心澄清如大海，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你丢多少的石头到大海里面去，它也是 咚就下去了，就不见了，因为海太大了，你丢再多的石头都填不满的。那那个时候，哦，烦恼即菩提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我们个人的修为。谈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你说会不会是菩提即烦恼呢？我是觉得哈，这就有点接近戏论，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求得这个菩提，自己得了菩提之后还有没有烦恼，你根本不用操心。就是说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说呢，成佛以后会不会又迷了变成凡夫呢？那个根本不是现在要担心的问题，因为你如果你去谈那个问题呢，你还没有成佛，成佛对你是一个未知的经验，所以你只能在探讨一个未知的经验，那变成戏论了。所以这点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佛法里面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不要落入戏论去谈啊。但是我想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呢有一句很好的表达，是值得我们呢作为一种修行的一个指南针。他老人家说啊，前念觉即佛，后念迷即凡夫。这就是说呢，我们一个念头能觉的当下就是佛，这念头不觉呢，你还是凡夫。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呢，我们都是 part time 不大，因为我们都是偶尔会觉，可是又常常不觉，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成了佛会不会再迷。因为什么？因为你做 part time 不打，偶尔觉得那个像是佛，可是又一会儿又迷，哎，又回到烦恼上面来。所以我想我们呢，这个也不用在这个上面呢去做任何的这个戏论啊。但是关于这个色即是空，空即色，这另有深意。这个另有深意，这个我们要到后面才有机会跟大家详谈啊。那今天暂时不回答这一部分，啊，阿弥陀佛。我们谢谢这位师兄啊，贡献这么宝贵的问题。好，我们还有一位师兄也要贡献一个宝贵的问题。那还有一位师姐也请准备一下啊，请你站上来。
老师，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有一位问题想问老师，就是说，例如说我们肚子痛，我们看到一个乞丐都是苍蝇，还是说我们会想做噩梦啊，梦到被老虎追啊，然后这样跑不动啊，还被他追，这种感觉我们大家都是认同这是痛苦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美女，哦，当然不是说中国美女，就是一般比较漂亮的女生，哦，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听人家讲好的话啊，例如说哦，人家赞叹我们，还是说我们听一首很好听的歌，这样子，这种本质，我们在我的想法，我还是会认为说，哎，这个还是好的啊，但是在佛的眼里，他的经上说这是苦的，本质是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这是苦的。阿弥陀佛。
这个很不容易能够把一个问题啊问得这么清楚，这很用功的啊。我师兄贵姓？啊，陈师兄，这是很下功夫哈，能够把问题问得这么清楚。这个问题我想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第一呢，佛法里面呢有时候世俗谛， 世俗谛呢又叫做正世俗，就是对世俗对世间法的正确的了解，正确的感受，正确的说明。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啦，这个人很漂亮啦，这首歌很好听啦，这个都是正世俗。这个佛堂很庄严啦，不庄严啦，这个人都有判断力啊，这叫正世俗。当然在正世俗的当中也有某一些主观性，因为在世间法里面呢没有绝对的客观的东西，所谓的客观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只是相互主观性的平衡，就是你的主观跟我的主观大家都可以配合了，所以我们认为很客观。其实哪来的客观？中国人所谓的客观在洋人不一定觉得客观了，对不对？那这个呢是世间法的相对性。所以从世俗谛来讲的话呢，有正世俗，有道世俗，就是对世间法的一种颠倒，对世间法的一种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第一层要建立的就是正世俗，也就是世俗谛，也就是要建立对世间法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建立一个世间法里面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规范。那么这是所谓世俗谛。但是呢在向上一层，我们要学习佛法里面刚才讲的说不共法，佛法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佛在释迦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他要证悟的那个东西，他所证悟的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要跟众生来分享的，那不只是世俗谛而已，不只是世间法而已，那个是佛法里面不共的那个东西。什么呢？要靠戒定慧来成就，要靠完整的一种生命伦理，要靠一种三身的禅定，所谓金刚玉三昧，也就是把三三昧推到一个最深的这个境界，像钻石一样的这样透明，像钻石一样的这个坚定不可动摇，不可分割，金刚玉三昧，然后才能够到达甚深甚深的缘起空性的智慧。而那种东西凡夫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凡夫的这个境界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对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分别心是很大的，对人好看不好看分别心是很大的。你说全世界都反对这个种族主义，其实种族主义是一种天性啊。我很惭愧啊，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到台大念书，台大的旁边呢有一个中非文化交流中心，有一天晚上我从宿舍走出来了，看到一个黑人吓死我了不是，因为从来没有看过黑人你知道吗，平时第一次看到黑人，像人这么黑晚上，哦，我真的是吓死了。你说这个是不是种族主义？天性嘛，就是说我们对不同的民族那种肤色，对不同的民族的那种生活的习性啊，你就是不习惯。那现在是透过一种文明的教化啦，透过一种这个法律的这样一种规范，所以我们要避免种族主义造成了一种不平等，造成了一种彼此的歧视。那这是人类在一种文明一种理性的教育下才慢慢发展出来的，从人的习性来讲的话是不习惯的，那这些都是凡夫地的习气。如果我们到了佛这种有甚深的禅定经验了，有那个定的基础，有这种般若的空性的这个智慧，你看的东西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如果在禅定上啊多下一点功夫的时候呢，跟我平常少用功夫的时候看事情看人，就真的让我味道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佛呢，你看他嘴里面有四道甘露泉啊，就是他始终都是住在甚深禅定里面嘛，那你嘴巴里面没有四道甘露泉，就好吃不好吃就差别很大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世俗谛的经验跟第一谛的经验的这个差别。所以你刚才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但那只是世俗谛里面的对，因此你要下功夫在戒定慧上面精进，成就金刚玉三昧，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说哦，对不对好吗？啊，你的问题就这样的说明了。 那还有一位师姐的问题。
是，各位同修大家好。刚想问的问题是，就是刚刚听老师讲到缘起性空，那讲到说一切法它是无自性性，也就是空性。那我刚刚想问老师的问题是，世尊常常就是在经典里头，就是世尊常告诉我们说，要契入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远离这纷扰的尘世，到深山里面去愿坐，然后呢才能够静下心来修这个止观，在这种很安静的时刻里才能够对自己的心事波动念念分明，才能够知道说自己心念是如何在动念的。那老师刚刚告诉我们这些空性的道理，我们虽然是了解这个空性的道理，但是因为像我是一个上班族，那也在这个台北大城市里头，那因为就是说每天要工作，而且至少是8小时以上，那8小时以上呢，面对处理事工作的时候又不是就是不是像说看经典啊这些，那这心事的波动6根6尘就这样子的接触了，那这时候呢我想心是没有办法寂静下来的，那像这样的情形如果说长期持续下去的话，要如何像世尊说的心要能够达到寂静，而且能够契入空性，而且安住空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请老师开示。像我们这样子如果说没有办法专修，而只能就是说每天还要为了工作而繁忙的时候，那我们要如何来起修，就是说慢慢让我们的心来契入空性，那请老师开示，谢谢。
刚才这位师姐所问的问题呢，说明了她对于这个怎么样把我们学的道理呢落实在生活中是非常用心的。那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契入空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告诉大家有一个东西叫做空性然后你可以进去。当我们所谓契入空性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生命的境界，它是一种人格的一个特质跟法性的相应的一种境界而已。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在生活中要契入空性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做然后我们就会到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的。契入空性就是什么，就是我放得下嘛，我少了执着嘛。就在你少了一分执着的那个当下那个过程里面，空性就在那里了。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空性然后你可以进去，不是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在生活里面怎么样来学习这个契入空性的这个最好的方法，布施。你要知道当你做一个布施的时候，每次你做一分布施的时候，你就是舍掉一分的执着，舍掉一分的贪婪，舍掉一分的吝啬，舍掉一分的舍不得。而就像你这样不断不断的舍的那个过程里边，你对空性的体验就慢慢的接近了，那个气氛就慢慢的呈现了。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空性在那里，但是那个气氛就来了，那种感觉就在那里了。放下放下放下，舍舍舍。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来学习这个契入空性之道，不但我们要把财物布施出去，不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把智慧要布施出去，同样的烦恼也要布施出去。哎，你说怎么可以把烦恼给人家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把烦恼舍下了。当你有个念头这样子转转得很痛苦的时候，放下，那个就是空心。当你的 很痛苦的念头让你不断的在那里重复的时候，然后你一个当下一个决心说不想了，那个当下就是你对空性的接近。所以这种随缘放下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是我们接近空性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所以绝对不要以为有一个东西叫做空性，然后我要去证它，觉得好像真的是有一个境界说，哦，它叫做空，然后呢，诶，我怎么样可以好像爬山一样爬到那个顶？不是的，不断的在放下的时候，你就是跟空在接近了，你对空性的那种体验就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对空性的智慧的学习要从理悟契入，就是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讲一个理，就像我26岁的时候写的那个四字记，那是我对空性的理悟。但是几十年的生活下来，就从理悟渐渐的变成事悟，就是在事上自己去体会，在事上呢，渐渐那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渐渐变成叫做事上的物，而不只是理上的物。那至于你刚刚说佛教我们要到这个水边宁夏，这个极静宴坐啊，修学止观啊，这是当然嘛。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在这个世间法当中呢，太紧张了，生活的节奏呢太忙碌了，所以这个心呢很容易跟着境界打转。所以佛才告诉我们说，你要把工作暂时放下，然后在水边宁夏，在那个很寂静的地方宴坐，宴坐就是静坐的意思，然后让这个心慢慢的收回来。这只是一个过程，这只是一个方法，佛绝对没有叫你一辈子在那个森林里面去静坐，那是一个过程。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你渐渐觉得这个心能做主了，哎，再回到你的工作，再回到社会，再回到十字街头，哎，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呢，你觉得这个心呢，不会因为十字街头而彷徨，不会因为你回到这个社会里面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这个心呢变得好像自己不能做主，变得软弱，变得太容易这个被环境所牵引。所以我们在家众啊，每一年至少要有一个星期的精进禅期，或者是精进佛期，就是要有一段加工用行的时间，把这个心完全的收回来，一切放下，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者现在台湾有所谓十日禅啊，这种内观禅，一年至少要做一次。否则哈，你说哎呀，我修的是洞中禅，洞中混啊，哪来的洞中禅啊，甚至是洞中鬼混，因为你根本心定不下来嘛，你都在境界上打转而已嘛。啊，所以佛说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那是一个过程。那对于在家众来讲，一年最起码要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有一段到一个清净的道场，有善知识指导，精进的禅期也好，佛期也好，准提期也好，就要一个用功的一个时间。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在家众呢，最好是一个月呀，至少要有两次的一日禅，就自己修，自己一个人闭关 ，one day retreat。那这个也有方法的，好像一行禅师他有一篇很重要的开示叫 A Day of Mindfulness， 就是正念分明的一天。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家中呢要加工用行的很重要的一种方法，然后每个月至少要持一次八关斋戒，这些都是在家中用功的一种方法。那等到你功夫用到成熟的地方了，当然是什么静中养成之后呢，要动中磨练嘛。这个时候讲洞中禅才有意义，这个时候讲洞中禅才变成一种有意义的话， 对不对？才是一个真实的话嘛。否则你平常你说，哎呀，我们修的是洞中禅，自己骗自己，对不对？啊，所以我想你的这个问题哈，非常的好，就是说，第一呢，要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来学习这个弃入空依之道，就是要从不断的随缘、放下、布施这个当中来学习，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啊，不是这个，好像说一步可以登天的，一定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这样不断的学习，放下放下，随缘随缘，然后慢慢的就你就会很自然觉得说，哎，缘起性，你对缘起性的体会就越来越清楚，对无自性性的这种体会就越来越清楚，就是你就你所知道的空性，就真正的是所谓自相空。不是断灭空，不是分破空，是非常有感觉的，非常有活力的，有创造性的这样的一种空意。啊，我想很谢谢这位师姐的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今天有五个问题，只回答四个。第四个问题呢，这位姓郑的师兄他问啊，他说默学由于工作的关系呢，无法一开始就来修大智度论，直到两个月以前才能开始参加共修。那最近呢，从第一卷的这个录音带开始，一直到第三卷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问题，说呢，老师讲世界西坛的时候呢，举例认为有的法会上面有所谓总功德主多少钱，副总功德主多少钱，那这样也是一种世界西坛，因为它能帮助佛法更兴盛。但是默学并不认为如此，这种设立名目标示功德主的价位，而且金额还不小，如此与现实社会功利主义有什么不同？况且芸芸众生都被无名所缚，处处执着，假如法会标示功德主金额多少，反而让一些众生以金额多少来区分某人身份的高低，更何况社会不明佛法的人常以此种行为批评佛教再分阶级，使得更多人无缘接触佛法，进而毁谤佛教。默学觉得这个绝非佛陀的本意，以此方式欲入地狱西坛，默学觉得不太可能。当然老师也有说到，讲世界西坛要很小心，不可落入泛世界西坛里，请老师对这个问题呢再进一步解释。那我想呢，问这个问题的郑师兄呢是有心人啊，就是说一方面有护法的心，那另一方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那答案呢其实就在他的问题里边，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把答案说得很清楚了，那可能是很谦虚的，所以不太确定的，要我再来做一个确认。那我想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用这个金钱呢来定一个人功德的大小，这本来就是跟佛法呢不相干的。一个人在佛法里面的这个福德功德的大小，绝对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郑师兄的这点看法呢，我想从佛法的角度呢是大家都要认同的。第二一点呢，我们所谓的世界西坛是希望借着世间法来成就大众呢学习佛法，也就是我们刚讲是世俗谛，就是对世间法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在世间法里边呢，比如说学校里面从小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一定班上考试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赛跑的时候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个东西绝对符合众生的根基。为什么？众生只要有贪嗔痴慢疑，这一套就很管用，对不对？慢呢、啊，慢就是要追求优越感呢、啊。我现在告诉大家呢，学习佛法哦，一下子把什么都说穿了是很危险的。 哎呀，这个也看穿了，那个也看穿了，那就连修行都没有动力了嘛。毕竟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还在凡夫地啊。所以呢，在凡夫地呢，你叫大家都不要执着是不可能的，只能叫大家择善固执，用择善固执来代替盲目的执着。这个是我们在凡夫地的修行必须要这样渐次来的，不能一唱高调说一下说哎呀无所住而生其心。请问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所住吗？你还不是住了这句话，对不对？也是住啊，而且还住。你这句话真的懂了没有呢？似懂非懂，因为你境界不到。虽然嘴巴讲这个话境界不到那里，讲的也是有隔阂的，心还是有隔阂的。所以我觉得第二一层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凡夫在世间法中的一些习气。所以这种习气呢，有的时候是一种学